感谢主啊，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我想是第一次啊，跟各位啊全体会众见面啊。虽然上一次我也来了啊，只是有几位同工啊一起交谈啊。这一次呢是跟所有的会众，所以今天的信息啊不会很艰深。但慢慢的他可以把你引导到主的深处，与主能够在一起的深处。所以要怎么样进入慢慢的与主在一起的深处呢？那要从真实的爱主开始，就像这个信息所讲的，真实的爱主。在我工作失败的那个时候，大约现在算起大约二十六年前，那时候我大学毕业以后，后来做生意，那么跑得很快，所以跌倒的也很快。那因为做生意吧，第一个没有真的认识主，所以不知道道路该怎么走。正因为不知道道路该怎么走，所以全按着自己想的走。那么自己想的原都是好意，原都是好意。我想你个人发出的意念呢，也都是好意。那么我呢，那时候就按自己认为的好意，那么奔跑行走，很快的想把工作做好。所以做了一些投资，做了一些买卖，都是在药里头做的。那人以为好的呢，在我的那时候的经验经历，人以为好的每一个长起来，每一个长出好的果子来，那么全都跌倒了。所以那时候有人把我带到教会，所以我就那时候决定就是到主那里去。因为问我的牧师说，如果你不到主这里来，你将来会去哪里呢？在那个时候我被带到圣教会，台湾的圣教会。那牧师问我，我就回答他，我说如果不到主那里，我想将来吧，十八层地狱的某一层。因为俗话讲十八层地狱，所以我在那时所知道的是这样，我回答牧师。所以牧师问了三次，前两次我都说我不要去，不要到主那里。为什么呢？因为工作失败啊，环境很紧张的，压力很大，压力非常大。那也跟家里做太太的呢，天天吵架，因为压力大。所以难免呢，这事那事，任何一件事都会吵。所以这个牧师就问了第三次。前两次我不去，是因为我想把工作呢尽快做好。所以牧师第三次问了，他说：“如果你不去，那将来你的孩子长大了，往哪里去呢？”我想了想了，又回答牧师：“我说，或许也是十八层地狱里头的某一层。”我想应该会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在俗话上长大，所以如果今日结束了以后呢，我想来日应该是这样。就想到这里的时候啊，心里觉得非常的凄惨啊，觉得非常的凄惨。因为一个人努力了，尽力了，不但自己灭亡了，连小孩啊都灭亡。所以牧师问我第三次，如果主现在来了，说你有荣幸到我这里来，牧师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来呢？那第三次我回答牧师了。在回答之前几秒钟啊，有一个声音，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传道者一直跟我讲，他说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 所以在大学那一个传道人讲的声音在那时候浮现了，就在那牧师问第三次的前两秒三秒，有一句声音说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所以牧师一问完，我就回答他说我去，因为我想啊，如果不去啊，那真的很悲惨的，很悲惨了，不但什么都做不起来，将来呢连最起码的都没有了。所以我决定呢要全家得救，就是那时候回答牧师，因为有一个声音出现，这个声音很深的声音啊，在心灵里头它浮现起来，他说一个人得救，全家得救。所以我就回答牧师说我去。从那时候呢，我最大的一个期待呢并不是工作了，我最大的期待是至少全家要得救，不管这一生那么事情怎么做，最起码呢得全家得救。所以我决定到主那里啊，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后来那几个礼拜，当我觉知信了主那几个礼拜，那么太太呢就更多的反对了，本来就会吵架，但那几个星期呢，做太太的就更大的发怒，因为你到了教会，他跟我说这样，他说因为你上了教会，辛苦的日子啊，我还可以跟你在一起，你现在选了自己的路，到了教会，所以他就打算呢，也选自己的路啊，那么就是可以不用在一起啊，他打算选择这样。所以在那些日子呢，教会的弟兄们啊来探访的时候啊，都跟我说你要多爱他一点哦，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我就听着弟兄们所讲的话，那就多爱他一点。但那时候的太太的态度是当然是非常的生气，只要有教会的人来探访呢，他会很生气的马上离开，所以关门的声音是非常的大声啊，教会的也知道这个情况啊。所以我想着怎么帮他呢，怎么多爱他一点，那时候也没有办法直接沟通勉励，所以我想呢他的工作帮他做一些吧。所以在全天的事情里头，我想最大的难处大概是他洗衣服这件事。所以就在清晨起来，我会特别起来，为的是帮他这件事，总是把衣服洗一洗。但那时候没有洗衣机，因为那时候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很穷啊，电视机、洗衣机啊、冷气机啊，所有的机器类的大概都没有。那所以呢清晨起来的就用手洗，那每天他起床啊衣服都晾好了。所以后来我太太改变了，他跟我去教会，后来他才说他想去看看我为什么会改变，他想看看啊到底教会都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这一个叶荣光呢他会改变。所以他就跟我去了教会的一个饭局吃饭的，后来他吃了那一餐以后啊，他说教会啊都是好人，他说都是好人，因为那时候我们做生意啊常常吃亏上当，所以社会的路啊总是走得战战兢兢，那也是全垮了。所以他一看到教会都是好人啊，他就后来主日都跟我上教会。这是圣教会在那个时候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啊，他们所结的果子。那我被带到那里啊，本来我是不去的，那个带我去的那个弟兄啊，趁我睡着的时候啊，我坐在他的车上， 他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带到教会去，然后我一下车，哇，怎么在教会？我就不好推辞了。在路上他问我，我说不去。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工作压力很大，所以我说不去。可是传福音的啊，他趁我睡着的时候，车子停在教会门口，所以就结了一个果子。那我太太呢，是因为教会的人他看都是好人，那么在福音的饭局里头啊，又结了一个果子。那这家从那时候起已经是全家得救了。在那许多个星期啊，就在那时候的许多个星期，主常常用梦告诉我，他用梦让我先做了一个梦。那我不明白啊，在那几星期我会起来祷告，因为我不明白梦，所以梦了以后我会立刻起来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呢，会有很深的意念告诉我说，你打开圣经在第几页。就那几个星期常常这样。那每次一打开圣经，照这个很深的意念所说的，每次一打开圣经，哎，所描述的啊，正如梦一样，圣经所描述的话正好是梦里头所看到的。所以经过这些主的这样刻意的教导啊，我知道真有这位神。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真的有这位神，要不然我实在还不清楚。所以那时候我在不知道第几个梦以后啊，就起来跟主说，说主啊，我要报答你救命的恩典。我来传扬你的福音。就那一次啊，就是好几周经历的梦和主的教导，我知道真有这位神，我就知道真的全家得救了，真的全家得救了。所以我就跟主说，我来报答你。所以从那时候就练习着传福音。所以那时候在圣教会所有的聚会我都会到，不管是探访聚会的祷告会，或者进食祷告会，或者主日，总是每一次我都会到。那么看看有什么我能做的。那所有有只要知道哪里有特会，我会去。我想多一点知道主。那么就慢慢的长起来。这长的过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暂时略过。暂时略过，直到主呼召，有一天也是在梦里，主说话，主说我要建立一群极大的军队。那一天梦里我又睡着了，那第二天话又来了，主的话又说我要建立一群极大的军队。就第二天梦里呢，声音来了，异梦也来了，所以我就醒过来，我跟主说，主我参加。所以那时候正是我进食祷告，要寻求到底要不要建立教会。那时候正是这个阶段。那主来的这两个夜里的呼召呢，我说我参加，所以就建立教会。那到现在有21年，所以就在这21年呢，不断的传着主的名。所以今天的信息它不会很深，它是第一个你要很真实的爱主，第二个呢要多一点住在主里面。那要很真实的爱主，在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章啊，如果大家能看一下呢，或者听我读给大家听啊，能看一下也可以啊，就是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在21节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做真实的爱主，他是越来会越明白主， 因为主的话语的结论，他说我会向他显现。他不但是蒙父爱他，主也爱他，不但是这样的爱，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里头显现呢、会让你越来越知道主，那越来越能够在主里越来越近身，越来越深入于真理。所以这个显现呢、是使你长大的过程，就是你对真理的明白、亮光、实在的走进入。那这样呢，会使你能够慢慢的知道主，然后与主呢同心同行。这个是可以做到慢慢进入。可是一开始呢，他说这人是爱我的，所以这个爱我的，这个要先建立。要先建立爱主的真实，爱主的爱，然后呢，你开始会经历到父爱你，主非常的爱你，然后向你显现。所以我们一开始建立教会就是什么都不懂，因为主呼召所以建立。那在什么都不懂呢，我们该做什么呢？歌唱赞美。所以在祷告会啊，当然有大大的赞美神，然后呢就祷告，跟主做宣告，宣告啊，我们必要把主的名传到地极，不单是在列邦里头述说主的荣耀，不单是在万国中讲说他的作为，我们也要把他的名传到地极。所以我们在每一周祷告会会赞美主，然后会宣告。那这个宣告是的确这个心啊、的确这个心。所以教会的名字也取这个名字，就是要颂扬基督，要颂扬基督。所以取颂扬基督宣道会，就取这个名字，就建立教会啊，为的是宣扬他的美德，为的是把他的名传开。所以这是我们刚开始的心智。好，然后因为很真实的有这个心智，所以我们不自己策划。我们一开始教会有约法三章，一开始建立的时候，我们的约法三章第一章呢，就是不是出于主的话不说。所以他们要我讲信息，我说如果不是出于主的话我不讲，所以整天就只有赞美。他们说好，这样可以啊。他们说好，因为这是约法三章的第一章啊，不是出于主的话不说。第二章呢，不是主指示的事不做。他们也说好，教会这样很轻松，说我们第一年没什么事好做，因为啊，我们的身量根本还不知道，还不知道主的指示，所以不是出于主的事。不是他所指示的不做，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呢，就弟兄姐妹们，如果彼此说话的时候，当你要说话的时候，必然要说主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也被规范这样，你如果要说话一定要讲主的话。如果你看一个人，长得很胖，然后你说哎呀主说你很胖啊，你要讲主的话，你不可以说他很胖，你必须要说主说你很胖。如果你看一个人眼睛太小，你不可以说他眼睛太小，但主说他啊，你可以说主说你眼睛太小。但你要对主负责，如果你真这样讲，你要讲主的话，你可不能自己借着主的名字啊到处说话，就是奉他的名然后到处讲自己的话，这是不行的。这一个真实啊，真实啊，必须要有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个是真实爱主的，这是主很清楚的规范。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所以他命令遵守，这是很容易的，很容易，因为他把话全在圣经里讲明了，他的教导在圣经里讲明了，所以有了他的话又遵守呢，那这是真实的爱的开始。 为什么只叫开始呢？因为我们遵守久了啊，会放弃，会放弃。假设主说我们要原谅人70个7次，这是主的话，然后要遵守，原谅人70个7次，这话很容易背，可是容易遵守吗？这不容易遵守。所以我们屡次会劝人说，你有再三犯错啊，你再犯错恐怕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只能原谅人再三加一次，大概是第4次哦。可主说是70个7次，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原谅人1次2次，哎呀你不要再犯，然后再接着呢可能原谅3次，哇你再三犯错，接着可能是屡次，哎呀你是屡次犯错，那对教会当然就比较困扰了。可是主有道，有道路让我们遵守。他说就像今天大家唱的诗歌，我们愿意爱主，愿意降服在主里，愿意他甜蜜的灵来充满，就像今天唱的诗歌。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如果要真实爱主呢，要怎么个真实呢？第一个，你爱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爱你，所以你爱他是没有问题。有一天我在日本讲到，也讲真实的爱，在名古屋，结果讲到大概第10句话，翻译就开始一直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我到底讲哪些话呢？我就说，就像今天诗歌这样啊，你向着主说愿意降服，这是实在愿意啊，这是实在愿意。可是主看的呢，除了这个开始，除了这个开始，接着就是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所以主吩咐什么呢？你们要彼此相爱。主吩咐什么命令呢？你们要彼此相爱。但这一点呢就比较难降服，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爱这一个，可以这一个没有回应彼此，就变成单向的爱，他没有回应彼此相爱，这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主那里啊，总是像压伤的芦苇，因为你的付出啊没有得到一样的一个彼此相爱。有时候你爱主，然后呢别人看到你所做的可能是缺点，然后你看到别人所做的他也是爱主，所以向着主容易，可是向着彼此呢不容易。他看到你的，你看到他的，可能都是缺点。所以我在日本讲到就说，向着主很容易做到说，主啊我要爱你，可是要做到主说这爱是一样的，就是爱人如己，诫命中第一要紧的，除了你爱主，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除了你真实愿意这样，我想这你比较容易做到。可是另外一个也一样的，其次也相仿的一样的，就是要爱人如己。我说要爱人如己啊不容易，你要爱主简单，要爱人啊不容易。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一个翻译啊，日本名古屋的翻译，他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刚开始还小声的哭，因为我还继续讲到，他就继续翻，到后来他越来越放声哭了。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呢，他说那一天他本来不来翻，他本来不来，因为可能事工啊疲惫啊，所以他想晚上的聚会，这个聚会就算了吧，他让别人去做吧。但是后来他还是来了，因为他们教会的长老呢请他去翻，所以他还是来了。在路上他求主教导，他说主啊你教导我要怎么样行在爱里头，他说主你告诉我要怎么样行在爱里头，什么是爱呢？要如何行呢？他就问了主，在路上， 结果那一天信息刚好讲到真实的爱，真实的爱的建立啊，其实就是要克服什么呢？你卡在哪里？你的恶啊，要换成主的恶。真实的爱主啊，常常会因为人与人之间那么卡住了，所以以至于没办法真实。就是如果这个聚会啊，如果有什么人去啊，有时候你也可能就不去了。或者呢，别人也因你所做的呢，总是慢慢的就远离了一点。其实真实的爱啊，我也经历过这样。我在刚开始建立教会，因为真理刚开始学，所以除了祷告，除了赞美，除了宣告说要传主的名，可是要传主的名啊，我连教会差点就走不开，走不出去啊。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嘛，很多有属血气的事，很多嘛。你看哦，这两个不太好，哇，那两个又有这个问题，所以看在这个牧师眼里啊，就很难带。因为弟兄姐妹啊，有一些，有时候有一些口角啊，有一些意见啊，这牧师就真的很难带。那么也不叫做屡劝不听。不是这样，总是屡次的信息没听进去，屡次牧师讲信息他没听进去，所以没听进去怎么办呢？再讲信息，用信息规劝，还是没听进去，所以慢慢的我就走不动了。我就跟主说，主，我带不下去了，你吩咐我建立的教会我已经走不下去了。我就跟主说，主，我走不下去了。那一天祷告的那时候，主回答我说，你看我怎么爱你，你就怎样爱他们。主说，你看我怎样爱你，你就怎样爱他们。所以那一天我听了主这样的回答，第一个我知道主怎样爱我，因为我是从那死地边缘被带回来，那全家可以蒙恩得救，这个恩典啊极大，所以我为了报答恩典，所以我服侍。所以主说，你看我怎么样爱你，你就怎么样爱他们。所以当我愿意降服主的时候，连带这一句话要降服，连带这一句话主的命令，他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那时候我深切的知道主要我这么做，那我就真的这么做了。所以弟兄姐妹的软弱啊，我那时候看是还好，就慢慢再带，用信息来洗干净，用神的话把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呢，因着神的话慢慢洗干净。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冲突，弟兄姐妹们啊，彼此有时候还是有冲突，所以属血气的事啊，总是在教会震荡，属血气的事。那属血气的事在教会震荡，其实这是正常的，这本来是正常的，因为在神的话语，保罗传福音的路上啊，也曾经这么说。他说：“原不是属灵的在先啊，原不是属灵的在先，是属血气的在先，属灵的在后。”保罗在传道的路上曾经这么说：“是属血气的在先，属灵的在后。”所以各位啊，当你信了耶稣，在圣灵里生了以后，请问你有没有马上变成属灵的人呢？有觉得说我信了耶稣当晚就变属灵的人举手一下好吗？你当天就变化成属灵的人应该还没有。那么慢慢的信了耶稣3年5年8年10年，到现在不管你信几年了，你觉得你是属灵的人举手一下，属灵的人。 我的电话有点慢一点了，到现在都还没有人举手，是因为太客气了吧。各位，如果以不客气而言，以不客气而言，只要你能够说 我的确有至少一半属灵，好，一半好了。如果你信了耶稣，不管三年了、五年了、八年，你觉得真的有一半属灵，那一半倒还是有时候血气搅动，有一半属灵的举手一下好吗？那这就比较实在了，哈哈哈。所以你看，如果大家的举手是这么实在，那教会就很实在，他一定会首先有属血气的。我那时候啊也是看到这样，那怎么办呢？我自己也是在那个时候也是血气比较多，那属灵当然比较少，因为认识主呢刚开始追求奔跑，所以信了耶稣以后开始进入了明白真理的变化，但这个明白变化呢不是那么快，所以我们带着带着啊，到了主说话的两年后，我又带不下去了。那我那一次我是实在忍耐了，又忍耐了，因为先前经历过带不下去，接下来又经历了真的带不下去，所以我那第二年啊，主说话以后的两年，我又跟主说，主啊，这一次我真的带不下去了，这一次我真的带不下去，我跟主说真的啊。那主的意思呢，他不是体谅你真的带不下去，他不是说那好吧，那你不要带了吧，如果这样不要带了，这个教会后来的事工应该是不会建立起来。主怎么回答我呢？主说，你看我怎么爱你，就在那一天呢，一样的回答，主说，你看我怎么爱你，你们就怎样彼此相爱。主就说，你看我怎么爱你，你们就怎样彼此相爱。所以我一听我知道了，因为主一说你看我怎么爱你，我内心呢就有很深的感动，因为主的确存活我的命，在那么紧张压力那么大，而且夫妻天天吵架，我们自己都知道啊，那时候要不是因为有小孩啊，早走自己的路了。因为有小孩，所以那时候努力维持着。可后来主把我们带进福音里，所以知道主说你看我怎么爱你，是很真实知道这句话。主很真实的存活我的命，还有我家的在主里的得着的这样的宝贵的恩典。所以主那一天主又回答了，主说你看我怎么爱你，你们就怎样彼此相爱。所以从那一天以后啊，我一直不再问主这方面的事了，因为我已经学会了，我已经学会了主实在是这样爱你，你呢应当怎么做，我已经学了。所以从那一天我就带弟兄姐妹一样的奔跑，一样的用道来洗净，让弟兄姐妹常听的是信息，让信息帮他们。所以你有了主的命令，如果能够实在的遵守，那你的爱主啊就越来越实在。因为一开始你的爱主啊是比较容易，因为你向着主说，主啊我愿意降服你，这个比较容易。可是这里头的降服啊，可能有两件事会在生活发生，有两件事，一个就是你看到的人，你是不是也因着神的爱 follow the way of love， 你是不是因着神的爱而走在 follow 里头呢？还是你会看见别人的缘故，你总会说我是为你好才一直骂你，我是为你好才一直提醒你，我是为你好所以我才用很热的水帮你洗脚，让你每次烫得哇哇叫。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我们在爱的表达会这样，就是用那种热水烫啊，烫的这个人回去都很不舒服啊，今天又被烫到了，很不舒服这样。所以这个降服啊，有两个事会发生，一个是你与周边的人，甚至你自己的家人、你的小孩，你能不能真的 follow the way of love？ 你实在能 follow 吗？还是你 follow 的是事实真相，你追求的是公义，你这样做是不对的，然后你就批评了，然后你还会说我这样说是为你好呀。但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当日的蒙恩啊，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才蒙恩，是因为神开恩的，他给了我们实在的爱。所以如果能够给他爱，你能够 follow the way of love， 你会发觉你的恶啊换了，变成主的恶了。在那两次啊，我都发觉我的恶被换掉。原来那两次的祷告啊，我的恶是非常沉重，因为我带不下去啊，我是忍耐到极点啊，我才跟主说，主我带不下去了。一个教会第一个走不下去的是牧师啊，哇这挺难啊。是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哦，也不是说很多啦，其实那时候才十几二十位啊，十几二十位就挺难的。然后你看走着走着，后来我又跟主讲了第二次，那都是真实的我的恶。所以我的恶怎么来呢？我就看弟兄姐妹，那我的心会急呀，你听得到，你还没长起来，我的心会急，我的心会因血气而着急，着急了以后常常会变成发怒，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再来也忍耐不下去了，就是会着急，会变成像这样哦，忍耐也用光了，然后爱心呢当然就差不多用光了。所以我的恶呢那时候很沉重，我相信你也有你的恶，可能是因为同事，或者可能是因为家里的人，或者因为不可爱的身边的，你认为不可爱的，那成为你的恶，血气搅在一起。所以主换了我的恶，他用他的恶换我的，他说你看我怎么爱你，这是主用他的恶，他说你看我怎么爱你，你就怎么样爱他们。我说好，我知道了，这个好啊，我确实知道主那么爱我，所以我就恶就容易了，我的担子啊感觉就轻省了，我就知道了，我就照着你这样爱他们，照着主这样就爱他们，所以我就换了恶了。我讲到这里，暂停一点点时间，帮你换一个恶好吗？让你知道这是实在的。那么恶呢，恶它是写在马太福音，待会我会进行信息把它讲完。恶呢在马太福音的，我看一下，好，我看一下这恶到底写在哪。所有的在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今天的信息待会我会讲完，只是我让你知道它的真实。因为我常做的服事啊，就是把神的儿女啊带进知道主的话语的真实，好让你可以真实的爱主。那么越真实呢，主就会把你带进与他同在的深处，这就是长大。待会最后我会把这些带领呢稍微讲一下，但我要知道你让你知道话的真实，也就是说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话，这个是真的爱主的。那这种爱啊是很真实的，因为你照命令遵守。可是一般时候我们基督徒就是愿意降服主，可是对主的命令就像有两件事会发生啊， 一个就是你所看到的人，因为爱主啊，这是诫命第一要紧的，要不然你就卡在那里了。你看人有恶，你的恶大到走不动，那不就卡在那里了吗？那怎么样一直能够走到越来越近身呢？所以有两件事，一个就是你可能需要换恶，那换成主的恶，正如主的话，正如马太福音十一章里头主说的话，把你自己呢恶容易一点，担子轻省一点。怎么样容易跟轻省呢？照着主的话，照着主的命令，就容易了，就轻省了。他的话说仰望就是仰望，他的话那么说不断的祷告就不断的祷告，他的话说我必做成，你就信他。你这样子照着主的话，你的恶容易，担子轻省。那第二个可能出现的就是你的意念啊，高过主的意念，那你怎么降服呢？所以有可能是这两件事常常在你生命中跟你纠缠不清。当你的生命这两件纠缠不清，你就很难走到真理的深处，你很难走到与他同心同行。是哪两件呢？那第二件就是有可能你的意念常常高过主的意念，你总觉得好你就做了，甚至你觉得主不用你来指导。以前有一个人要找工作啊，到我们教会去祷告，然后主就说告诉他要等候我，我才给他。所以我就跟他讲，主跟你说你要等候主，主才要给你。后来他听了就笑一笑，他说这一次他找工作啊，原来是跟主说，主我不等你，因为每次等你都很慢。这也是实在的基督徒经历啦，基督徒经历哦，实在会觉得等候主常常等着又等着。所以他这一个呢，那一次找工作在台湾啊，他就说主我这一次找工作不等你，我要自己找。所以他就真的去找，那台湾呢他找了几个月，三个月吧，都找不到。所以后来就到了我们教会一起祷告，这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她知道我们那里寻求神，主常会显现，所以她就来寻求了。结果主给她的话就告诉她，你要等我，你要等候我，我才给你。这是她的真理吗？凡是等候主的，凡是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啊。以赛亚书是不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是不是告诉这样呢？他说神已经等候着要施恩给我们，好怜悯我们。真的是主等着要施恩，要怜悯。要施恩给谁呢？给凡等候他的。要施恩怜悯谁呢？凡等候他的。所以你的第二件事可能遇到的就是你的意念，你的意念高过主的意念。其实主的意念早就说了，他说等候他是有福的，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是等着等着就因为不明白嘛，所以就无所谓吧，反正你照自己的意念做，其实神还是蛮爱你的，他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还是爱你，他保守你，可是你没有办法因此走进与他同心同行的真理的奥秘深处。他会因你的心怀意念保守你，因为他真的爱你，所以他会保守你，可是你没办法走进今天信息主说的第二句话，多一点在主里，你没有办法走进多一点在主里。好，现在呢这两件事我跟各位检查一下，稍微检查好呢，我就要赶快把信息那么讲完，就是从真实爱主到多一点在主里呢，主是怎么样个带出让我们明白这个信息。所以这个前段大约已经讲了，一个真实爱主要做到很真实，诫命中第一要紧的，那么第一你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或许还算容易。其次一样的爱人如己有点艰难，所以你一定要明白你卡在哪里，你可以换恶。那另外一个你可能卡住让你不能很真实爱主的，就是你的意念常常强过神的意念，常常强过， 你不知道他向你怀的意念啊是如何的宝贵。所以你总往你知道的意念走，所以灵魂啊一直没苏醒，一直没苏醒，所以在可安歇的水边呢常常找不到，常常找不到可安歇的在哪里。当你苏醒的时候啊，他为你预备的你就看见了。这一段我待会儿再讲。所以现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呢，这里有写到28节写到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好，那么烦劳苦担重担的人，那么到主这里，他使你得安息。那么在安息里头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呢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安息是有一个路要进去的。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这里来，我相信我们都来了，信了耶稣了，真的信了，而且到主日到祷告会，而且平常你也自己会到主面前祷告，也就是你已经真的到主这里来了。然后来了以后呢，来了以后他说应许就是使你们得安息啊。那怎么个得法呢？所以他指示了一条路，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如果在主里3年5年8年都没有安息，只有劳累啊，烦劳苦担重担，然后到主那里5年8年，我重担越重，劳累越多，那你就是弄错了啦，你的轭错了。就像我起初我自己的轭错了，后来主让我负他的轭，哎呀真的容易多了。后来负了第二次，就一直奔跑到现在21年，这21年里头呢，心里的一切的感觉啊，就像你们唱的那个诗歌，甜蜜的灵来充满我，那种感觉心灵里头啊，就是越来越知道甜蜜，越来越知道，不会因服事而像以往这样啊。所以如果你是劳苦担重担的，如果你觉得了，不管你信主3年5年8年了，那应当已经要学会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你就一定得享安息，因为他的话是这么教，是真实这样。所以怎么样来换你的轭呢？有谁觉得劳苦担重担的，我来告诉你怎么换成主的轭。如果有的站一个起来好吗？要换轭是很不容易的，你要知道今天有一个讲员在这里要帮你换轭，这是不容易的。以前我要走不下去跟主祷告啊，主来帮我换，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样。后来我就学到原来主的轭真的容易，他的担子真的轻省，所以呢你会进入心里的安息，我也是慢慢进入。所以今天在难得的机会呢，最多三个，先第一个站起来啊。OK, 好，那有一个站起来，先一个就好，先一个就好。好，那站起来，请你读一下这一节，你就站那里读，你把这一节读一下，就是28节29节好了，你就站起来读，好，读神的话，请读吧。好好好好，再继续哈，嗯。
这样你心里就得享安息，
嗯。
因为我的轭是灵力的，我的担子是轻省。
OK, 好，你好，你的轭是从为什么来的？你会有一个轭把你自己的耐心耗掉。你会有你的轭哈，把你的耐心，你会说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为什么这件事会这样？那个为什么啊，会把你的耐心、对人的爱、对人的耐心开始消耗？所以在许多个为什么以后呢，你的轭就越来越沉了，越来越沉。所以主说你要换成哪一个轭呢？你常说的主我要爱你，换成这个轭，主我要爱你。好，看主要不要爱这个人。当你要爱主的时候，你看看 任何一个人站起来让他看一下主爱不爱你好吗？哦，他站起来，主爱不爱他？爱吗？ OK， 好，请坐，就像这样看就好。当你看啊，这个人，哎，主也真的是真的爱他的，就像我那时候刚信主，主也真的爱我，所以我信主了。教会的弟兄姐妹也知道主爱这个人，所以当你看出哇，主爱着，主爱着，主爱着，所以你就看到哇，他们的软弱在主里头，你就很愿意帮他们，因为主爱他们。像妈妈爱小孩，就看见小孩的软弱，他可能下床不太会下床，怕他跌倒就会扶他扶他。那父母爱小孩呢，有时候他在床上跳就很怕他跌倒，因为爱就知道他的软弱，因为爱就会扶持他。所以要用这样的恶就轻省了， OK， 原来的恶就换掉了，我就不再有任何为什么了。有时候我太太还会跟我说，你呀，你看那个同工，你看，我太太就会这样这样这样。我说你要我骂他们是不是？我就问他，其实啊，这是慢慢要学的，也就是说你要慢慢学 follow the way of love， 只要你能 follow， 你的恶自然就轻省。那我就跟我太太说，其实要学这样，神都爱着他们，这些同工，主真的爱着他们，他们都很宝贵。那他们每一个人的宝贵呢，你会知道，然后你很愿意成全，你会很愿意成全他们每一个在主那里的宝贵。可他们不太会走，不太会跑，所以你就很愿意成全在主里的这份宝贵，所以带着他们行走，带着他们奔跑，慢慢看出他们的生命啊，越来越满有喜乐，这倒是我的满足。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解了，因为有时候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同工不来帮忙？为什么这个同工要讲这个话？为什么他不明白我们的苦心？当你这么多为什么的时候，他的恶会沉，会沉。我刚才都是讲解一下哈，只是主要的就是这一个为什么让你恶成了，换很简单，也是你原有的，就换你对主说的，主啊，我要爱你，那这一个爱你就开始 follow the way of love， follow， 你看看神有没有爱这个人，如果有呢，你就会看出他的软弱，因为神是爱啊，所以如果你看到任何一个，你就会知道哇，愿意成全他。因为神的心意也是这样的爱。好，可以吗？明白吗？啊，是是是是。呀，有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想法啊，为什么这个人不这么做呢？为什么那个人不这样呢？当然，这个都是好意啦，这个都是好意。可是问题是在这些好意里头，有时候我们反倒沉重了。就像以前我会带不下去，我会带不下去，原都是好意啊，原都是为了帮他们，可是你就觉得帮不了耶，怎么办？大家还是这样这样，所以我自己的血气就把自己搅动了，自己的血气就把自己搅动了，就觉得哇，恶好沉，我就带不下去。所以那时候呢，我想哀主也卡住了。所以你要真实爱主，然后要多一点在他里面呢，你一定要把这两件事先弄清楚。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卡住，你有没有真的恶太沉，第一件事。那神都是爱，怎么大家会卡住呢？大家不都是在主爱里头来教会的吗？大家不都是神宝贵的恩典救赎回来吗？这爱啊极大，这爱极大，你要 follow the way of love， 真知道的 follow 啊，爱就能完全了，爱能使你完全。好，第二个呢，注意的就是你的意念到底有没有强过神的意念，你有没有高过神呢？就是那个意念，你总是觉得神的话不用不用，我这个决定已经 perfect 了，我不用寻求了，我这个决定已经 perfect， 不用寻求。那这样子的话也好了，主会保守保守。可是主保守不见得你就能多一点住在主里，那你要真多一点住在主里，你要真知道他，这一点要真知道他，透过祷告， 透过赐给你智慧和明白启示的灵，那么多一点知道他，越知道越寻求，越知道你就多一点越在里面。待会我马上讲完这里，还有没有谁要换恶一下的？刚才有人站起来， OK， 好，你也读一下吧。是28、29可以的。嗯，好，那么你的恶呢，如果太沉了呢，你就会不想做这件事。那你的恶从哪里来呢？你的恶从你的原来的想法的蓝图，你希望这件事啊要做到像这样，你希望这件事啊它必须要达到像这样，这你有你一个蓝图，你有你的想法。但我不是说想法不好，我是说一个人啊，你原有的想法是好，你希望这样是好，可是你会发觉当有人达不到这样的时候，当有人达不到这样的时候，你会慢慢想，那我不去了，我不做了，开始慢慢退却。这样跟真理的殆尽奥秘里面刚好是反向。所以我们要换，要换，换什么恶呢？你的想法原是好的，可是它同时会激动你的血气，它同时会激动你，因为你想法是这样，所以当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时候，你血气激动了。所以要换成主的恶，就看着主的 step by step， step by step， 看着主完成他看为好的。我当初带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就是许多的不明白，许多的不明白，后来因为我就看着主所说的啊，你要爱他们，然后我后来呢就尽量照着这样，后来发觉弟兄姐妹们慢慢进入蓝图了，他们长大了，他们越来越能明白，就像第一次我在荷兰宣道的时候，第一次主差我去尼泽兰的，那么带了两个同工，两个同工是我大姐的女儿，大女儿跟二女儿，我大姐的大女儿二女儿都是20几岁，那么我就带着往 Holland 就是尼泽兰的去。那这两个呢在真理里头是刚出发刚长大，所以用钱呢他们还是在自己的盘算里面，可是这样的事呢对我就造成了困扰，用钱的态度。为什么会造成困扰呢？因为我相信在真理里头行走，一切都是为了主，所以可以不断的不断的给出去。那这两个的用钱方式啊我就头大了，所以我就跟主说，主啊，如果这两个不改变他们用钱的态度啊，我看我很难带他们。我就跟主做的祷告，也就是说我有一个蓝图，这是原是好的蓝图，可是如果他们不照蓝图呢，如果你越来越沉越来越退后，那你的恶就沉重了。所以我就跟主说，如果他们不改变用钱了，那我就很难带他们。所以后来这个有都改变了，其中有一个后来做了见证，他说他在宣道的这几年学到了一件事，学到了一件事，就是爱，就是要不断的不断的，你给出去就有给你的，爱就是要不断的不断的，你给出去然后就必有给你的。所以以前他那种担心啊，他就不再担心了。那我所看到的软弱呢，后来他们就一直奔跑到现在，这些同工一直到今年一样都在奔跑，21年了都还在奔跑。所以你的恶如果换成 step by step 就改变他们了。如果我那时候一直抓住这个蓝图， 我带不动他们。如果我一直抓住这个蓝图，我带不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钱太谨慎了。你到了海外服事，你的钱还是你的钱，那这不像主差出去的工人。所以如果我一直抓住蓝图，我就不会，就真的带不动他们。但我是向主说，让你来改变他们。所以我后来 step by step 看到主真的造就了他们，有很多这样的造就，有很多，就包括我希望他们慢慢进入至少 perfect， 就是说至少在你看的眼里呢 perfect， 这是蓝图。但这个蓝图呢，差点也害我走不下去，因为人不容易，不容易让你觉得 perfect。 就在那个时候啊，主才教我说你要爱他们，主才教我。所以我的蓝图还是放下来，用主的恶爱他们。这爱久了以后啊，我发觉他们啊，真的像 perfect 在前进，越来越前进。就像他们生活这许多年来，他们几乎没有存钱了。有一天那一个跟我去荷兰那一个为钱一直会打算的那一个，有一天就问我说，牧师，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可以啊。他是教会很好的工人哦，但第一年呢，他真的是我差点待不下去。但后来他学到很好，他问我说，牧师，可不可以为自己存一点钱？我说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一直走在宣道的路啊，他说他几乎都没有存任何一点钱，所以他想问我可不可以为自己存一点钱。那么他至少已经在教会奔跑15年了，他的工作是一个高中的教师，他的确会有剩余的，如果自己一个人用的话，的确有剩余，因为他的父母有父母的好的工作，兄弟有兄弟各自的工作，姐姐也有她的工作，所以这一个呢，他也有他自己的工作，所以论钱他会自己存的，是有的。可是他在福音的道路啊，他全带出去了，这是他自己甘心乐意的。只是有一天他问我，他说可不可以为自己存一点钱？我说主给你的啊，就是给你的，你要怎么用呢？你就以神喜悦的方法用，他都给你了，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老的时候你到处找人家帮忙啊。弟兄姐妹们，早餐送过来了，然后你就等到晚餐又有人送晚餐来了。我说你总是主给你的就是给你，你就看怎么好，是神喜悦的你就怎么用，你可以把它打理好的。所以这个同工他后来改变到像这样了。然后还有一个同工，他先生发觉账本里头啊，就银行的存折啊都没钱。这个先生就问他，存折怎么都没钱啊？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吧，因为先生也有工作，太太也有工作，只有养一个小孩，这不可能存折没钱啊。这个做太太的就回答他说，借给主用了，借给主用了。然后呢，这个事本来没有人知道啊，是因为主在祷告会给了一个启示，主给了我一个启示，在祷告会，主说你回答他，主喜悦，因为他说借给主用了，主说你回答他，主喜悦。然后又回答他，这是什么样子呢？主说这是圣徒的样子。就主那时候回答两句，一个是喜悦，一个是圣徒的样子。那用为什么回答呢？因为他说借给主使用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主喜悦的你说的这一句话，为什么你会讲这一句话呢？他说因为他先生发觉存折都没钱，那先生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借给主使用了，借给主用了，他就说是借给主用了。那时候我们一直在宣道，到现在无论去哪里呢，教会都有足够的奉献，不管是 去菲律宾、去埃及、去荷兰、中国内地或者西藏或者泰国，那每一个地方，包括现在正在前进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一直在前进。所以我们一直到目前为止呢，从来不缺过，从来不缺过。那这些学做门徒的这些同工呢，倒是发生了这些事。所以主就回答他说，这个要叫做什么样子呢？主悦纳了以后要叫什么样子呢？就说这个叫做圣徒的样子，主就这样回答。那这都是教会里的一些例子，是当初如果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可能挡住我往主那里多走几步路。我再讲一个例子好了，在香港我们有一次要进中国内地传福音，一起唱诗歌在香港，结果主给我话了，主说有一个不唱了，你告诉他要唱才有力量啊，要唱才有力量，才能得着，才能得着。所以我说的，我就把主的话说的，但我也不知道是谁不唱了，就我们就到了中国的一个省份，到了一个城市，然后到了一个家庭教会，在家庭教会聚会了。然后这个弟兄就找我说，他说牧师有没有时间，我想跟你聊一聊。我说有啊，有时间。因为那一天的讲员是另外一个老妈妈，她是非常爱主的妈妈，那她是那一个晚上的讲员，所以我说有时间我们就去聊一下。所以他说，你记不记得在香港你说要唱才有力量？我说知道啊，可是我不知道是谁。他说就是我，他那个弟兄说是我。我说你为什么不唱呢？他说那一天我们大家一起唱啊，调不像调嘛，大家各有各的调，所以我就唱不下去了。他说我们一首歌啊唱成七八个调啊，那也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个福音队，是台湾的东部还有中部还有北部合起来的一个福音队，那每个教会唱诗歌哦，各有各的调啊，各有各的调。还有里头还有老妈妈，老妈妈的调啊，那当然就是老妈妈的调嘛，就是那样的调。所以这个弟兄啊，他说他那时候就觉得一首歌唱成这样不唱了，他对一个诗歌有一个想法，必须要是这么唱才会对，所以如果不这么唱他就不唱了。所以那时候呢，主的话来，他说他很讶异，他说他一决定不唱啊，接下来你就说话了。他说接下来牧师你就说你要唱才有力量，可是他后来还是没唱，他听了这句话他还是没唱。所以他走到第一站，他说他走不下去了，他觉得环境艰难，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我真的走不下去。我说那很简单嘛，开始向神欢呼，跟主说，主啊我错了，我悔改，你给我力量吧。你就跟主欢呼嘛，称颂他。所以就在河边石头地上就带他开始称颂赞美，赞美主还有欢呼。这个弟兄就一直走完那一趟的在中国内地的传福音。所以这个蓝图若是好，让主去做成，让主做成，我们跟着主的 step by step step by step 那就好了。你就会看见，哎，这个得力量了，那个得力量，这个得帮助，那个得帮助，这个队伍唱得好了，哎，那个队伍唱得好了，慢慢就带出许多荣美了。那你是在其中，你在其中欢乐。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先把信息讲完好吗？我们说最多三个，可是我看我先把信息讲完啊。所以在真实的爱主，我们一开始啊就尽量做到这个真实。所以教会的约法三章让我们越走越真实。约法三章第一章就是没有主的话不说，所以为了说主的话我天天要祷告，因为主的话不是你一下子就有，有时候我就等啊等主的话，可是没有啊，所以我慢慢的祷告，每天我放长到五个小时以上。因为主日我要讲道，因为刚建立教会， 所以没有主的话是不行的。我如果不尽力，到了主日我说没有主的话，那我们就唱诗歌，可是你还没尽力啊，你就说没有主的话，那这样不好啊。所以为了实实在在的说有或没有，所以我必须要尽力，就是做到真实爱主的真实。所以每天呢就祷告了要5个小时以上，到了礼拜六呢，因为都没有主的话，所以我从睡醒到夜晚都在祷告，中间累了就会稍微躺一下，那么脚步没有出门过，没有出卧室，就卧室的门，因为里头有卫浴设备，所以我不出去可以的，整天不出去没问题的，所以我脚没有跨出卧室的门，那么整天从睡醒祷告到晚上还是没有主的话，所以我就一直祷告到半夜。我常常把自己叫醒，因为主日啊，如果真用力的啊，真尽力的，那我可以跟大家说我没有主的话，那大家好好的赞美吧，可是我得尽力。所以我就祷告到大概都半夜，是2点、3点、4点，那时候我尽量把自己叫醒，会睡着啊就拍醒了，会睡着啊就捏大腿捏醒了。到后来呢，后来是这样啊，捏的手也睡着了，就一捏他也睡着了，他根本没捏下去他就掉下去了。所以呢我就跟主说，主你让我睡2小时吧，所以就跟主说了，然后就去拨闹钟，拨2个小时我就去睡一下。那时候啊，从第一周开始建教会的第一周，主的异梦在那时候出现了。那正如以往他教我一样，只要有异梦我都会醒来，那么有了异梦我就醒来祷告，我说主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就告诉我，那时候常常会在起来祷告听到空中的响声，空中会有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呢是一个响声，不像我们人与人之间这么一个说话的声音，它是一个响声，这个响声会出现说以赛亚书第几章在哪里这样。所以我照主的话一打开以赛亚书一看，哇，原来我明白的梦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开始照所明白的做第一次讲道。那每一周都尽了力，每一周都像这样，都祷告到半夜都没有话，我感谢神，因为如果话提早来啊，我就大概轻松了啦，会放松，可是话一直到半夜都没有来，几乎都是在睡2个钟头，那2个钟头内异象异梦先来，接着起来祷告啊，话语来，那我就明白就开始传讲。这是一开始教会的传讲神的话。如果你要很真实的爱主，你可以做到你讲的话是出于主，当然可以做到这个真实，要不然呢就求主保守你讲的话不要偏离他的道，你可以求主保守你讲的话不要偏离他的道。但真实呢，你可以真实到说，主啊你教导我吧，神是信实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所信的神也是你所知道的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所知道的摩西的神，也是你所知道的但以理的神，他们曾经怎么经历神的大作为呢？你所信的神是同一个神，所以只要你向神阿们的心，你向神愿意顺服的心是一样，这位荣耀的主呢，他必指示你，正如他指示亚伯拉罕一样，他必指示你，正如他教导了他的众仆人这样。所以你的心是不是能调向这样很真实的爱你的主？这种真实啊，它的程度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可以深到像什么样子呢？我先把这个讲完好了，免得时间不够。那主给话了一周又一周的，所以后来我们不就在祷告会常常说，主啊，我们愿传你的名到地极，可是我们是刚被建立的，没有经验，讲道也不太熟练，还有啊能力各方面都不太知道，所以呢实在是一个心啊，不 不是说预备好了很强壮了可以传讲主的名了，不是，实在是一个心。那主的话在我们祷告八个月以后出现了，要我们去菲律宾，在祷告会开始出现菲律宾马尼拉。所以等我们祷告到确定啊，已经有10个月12个月了，八个月开始出现到确定大概10个月12个月，后来我们真出发是第14个月。所以我们教会做主的工第14个月做了远方的工，第一次从台湾到菲律宾，教会第一次出远门。那这个工呢就做到现在了，就在菲律宾立了训练中心，开始做训练 missionary， 就是 missionary training center， 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训练中心。学生第7期在下个月毕业了，接着第8期要进来，每一期的学生往各教会去做服事，做美好的服事，爱着他所爱的主。所以这个工呢就从第一次主差遣到现在。那么第2年呢，主就指示了去埃及，主就指示，这指示呢就是一直在祷告会中，祷告后等候，这等候呢主的意象就出现了，然后主说话的声音有的人也听见了。所以他就是那位神，摩西怎么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呢？今天我们在主里一样可以进到他里面去与主说话。摩西怎么进会幕与神说话呢？那怎么样听见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呢？是神与他说话，怎么听见的呢？你就照样能听见，因为他进入会幕所听见的是从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他听见的是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你信了耶稣啊，正在这个恩典里，正在这个恩典，只是你信他，你可以走进他里面。要不然呢，你的意念啊，常常不知道是不是等同神的意念。可是这很难等同啊，因为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是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且高到像天高过地这么高。所以呢，如果你要知道他的意念，这是真实爱主的第二个可能卡住的地方。你怎么祷告到真知道他呢？保罗求了，为众圣徒求了，让你明得着明白智慧，能够明白启示，让你得着这样的灵，在圣灵里呢，使你越来越知道，越来越知道他，好让你可以做奥秘室的管家，好让你可以把一切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带进归为一，归在基督里一。这道啊越看越清楚，所以你卡到的地方啊，一定要用祷告去克服，一定要用祷告，用亲近主。以赛亚书不就讲了吗？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他讲什么呢？他讲你来就近水来侧耳听，你来就近水来侧耳听。所以要多一点在主里，这个多一点啊，那你就是多一点靠近水来，靠近你的主侧耳听，看看他的意念怎么引导你。一直都没有听见的时候，你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神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所说的所做的尽量行走在主的道中。当你求明白的时候，当你立了志要求明白的时候，你一定会晓得这个教训是不是出于他的教训，你一定会晓得。当你立志要求明白，你就要真去求明白，真去求明白。我那时候为了讲道，就求着求着求着，哎呀，真明白，真是在最后一刻啊，常常是星期六已经超过半夜啦，4点了5点了睡觉了，梦来了，醒来祷告了，大部分都是在5、6点的时候终于明白主说话了。 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主就慢慢加给了异象，也加给了话语，慢慢都加给了。我们教会目前呢，也不过大约有50个之内，可是70%以上的弟兄姐妹啊，常常有话语跟异象，常常有。所以教会做主的工，从第一年到现在，埃及的工也做到现在。第二年主指示的埃及，他对我说去开罗，对其他人给了异象，就是沙漠、金字塔、骆驼。那么看异象的，接着声音说你也去，接着主的指示。所以我们第二年去埃及做这个做的工，到现在也正在进行训练中心的工作，想把一些那里的基督徒训练成爱主的门徒，好让他们爱着主行进在其中。那么第三年呢，主带我们去荷兰，荷兰的工呢后来就移到了慢慢前进，因为还没建立好，曾经建立可是没结出果子，所以后来从荷兰移到法国，现在正在法国前进，希望能结出果子。那也往德国出发，已经出发了，前两天出发了，德国的队伍从教会拆出去了。那苏格兰的在等着五月中也要往苏格兰去。也就是说，当你走进主的道路的时候，它真是高过你的道路。我们人少，如果照着我们的人看呢，应该不太能走出去，因为人少钱也不多。那一开始建教会呢，知道的也少，对主知道的也少，可怎么走出去呢？可是透过祷告又祷告，真实爱主的不断的去建立，所以真实爱主他可以慢慢建立到深而又深，然后呢多一点在主里，可以慢慢建立到多一点再多一点。像刚才站起来的恶呢，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有葡萄树跟枝子的真理，如果葡萄树枝子能连接的话，你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会藏在你里面。所以当你站起来，你一读了圣经，我从主话就出现了，就明白了原来你常有的恶是什么。所以你的恶如果不换呢，那恶啊终究还是恶，换了以后你就看着主的美意，看着主的美意 step by step 进入。所以我们教会的这许多个弟兄姐妹啊，慢慢都成为奔跑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是有工作的，有的做会计，有的在教小学教高中，那有的呢就是在公司上班，我呢是开着药局。弟兄姐妹都有工作，可是却做了什么工呢？在埃及我们现在已经建了第二个训练中心，已经买好了，那正等着来审下来，因为我们要希望把那里的弟兄姐妹训练成撒哈拉埃律尔那一带的传道者，正在努力啊，脚步非常慢。那你看从荷兰前进这许多个时间，我们也做了很久，只是一直没结出果子来。所以主带着我们，他跟我说从荷兰就到法国，从法国到英国，所以我们就从法国出发了。那法国的事已经前进了几趟了，接着看见主正在带，他现在带往苏格兰的计划好了，在神的安排里头排定了。然后德国的也已经出发了，一个小小的教会，大家都有工作，可是爱主的人啊，他就在生活、在工作、在侍奉里头，全然学着跟随主。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侍奉啊，全然学着跟随主。那跟随主呢，这个带领者啊，一定得学今天讲的这个道，要不然呢、啊，教会啊，一定属血气的在先，一定是这样，因为没有人生来就完全啊，没有人生来就完全。你和你的家、你的孩子们，你一看，生来也不是已经完全。 是被真理慢慢带进完全，被真理。所以你怎么走真理呢？周围的人就因此蒙福。你怎么顺服主呢？也叫众人因此顺服了。你会是很好的榜样，你会是很好的发光的，让人见着这光。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哪里卡住了，进入 follow the way of love， 进入好做真实爱主而没有卡住。另外就是你要真实爱主，要多一点住在主里，就是第二个可能卡住，你的意念跟神的意念能相等吗？还是神的更高？或者你的总是比较快一点，你的总是 more perfect than God？ 如果这样呢，那当然要调了，要调。所以主带我们像去日本步道，这是第五年，第五年去的日本步道，这工也做到，一直做到现在。今年二月还去日本步道。我们去日本步道是演他的历史剧，教会历史。我们把日本的教会历史啊，成为一个舞台剧演出，这是很难的一个挑战。因为每一个演出日本教会历史的，你必须要背日文，而且你背日文哦，要讲他们的腔调。哇，我们哦。被主帮助了很大这方面，然后你整个服装你得做日本古代的服装。我们本来以为去买就有了，以为很容易，可是我们买不到啊，我们买不到，所以呢，我们就自己请人做了。所以负责衣服的这个我称作探子啊，他是探子派去日本买衣服，可是这个探子没带一件衣服回来，带了几本书。我说你都没买到啊，他说那里的商店说你几百年前的衣服你哪里买啊，你根本买不到嘛。所以他说他带了几本书，后来就照那几本书找会做日本服的裁缝，看你会做这一件吗？好，这一件是织田信长穿的，裁缝看了一看说会，然后接着问你会做这一件吗？这是丰臣秀吉穿的，都是书里头的照片，照片有日本服，裁缝一看啊，会这一件也会，所以我们就找了两个会做日本服的裁缝，把所有都做起来。这件事就从主指示以后，不断的完成，包括道具、背景、日本服、台词，那把整个剧表达。在日本啊，主带我们走过各大城，还有极大的教会。去年二月我们到了东京，他们说那是日本最大的教会。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教会，其实你没有那么大的名誉，没有那么大的知名好让你进到那里的，因为他们是日本民族比较有他的想法。可是当主要我们去的时候，他带出奇妙了，他的道路啊就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从演出到现在是第七年了，第七年。在这许多年的演出啊，去过了很多很多大城市，那么进到了很多的大教会，那么演出教会历史啊，日本的弟兄姐妹啊就像被火烧过一样，他们哦，大部分哦，全都哭着起来回应呼召，大部分因为这里头的历史啊，让他们非常的感动，这真实的事让他们很感动，所以他们呢就回应呼召，几乎都是泪流满面了。所以神的道路啊高过我们，所以你如果要多一点在主里呢，你会知道摩西的神是怎么样彰显大能，你会知道以利亚的神是怎么样彰显大能，怎么样带领百姓，全然是一样的神，你所信的也是一样的神。好，所以这个卡住的你要自己留意。最后我用一个例子勉励，也不是说一个勉励，而是让你看看如果愿意的话，其实值得这样走。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你看到 年轻富有的官的例子，他是耶稣在传福音的路上那么所遇到的。那我先讲给大家听这个例子，也就是有一个富有的官 The rich ruler。 那这个富有的官呢，他就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耶稣就对他说，诫命你是知道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的。也就是这一位啊，其实他行得好，他的诫命啊他遵守了，那地上他也蒙福了，他是一个年轻富有的官啊。那这一位我一直觉得很可惜，因为主喜悦他的，主看了他觉得这个人从小都遵守实在很好。所以我们对从小行得好的孩子们啊，我们总觉得他学得很好，他又孝敬父母，又体贴，又规规矩矩的长大，非常好啊，这些孩子们。那他长大了就进入了很好的职位，非常好。我针对这一节，当然我也会想想自己的孩子们，还有教会的这些孩子们的长大，到底我怎么想呢？因为当主悦纳这个人的时候，主很喜悦的时候，主说你可以来跟从我，你把地上的变卖了，那么分给穷人，然后呢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论是他听见这话甚忧愁，因为他很富有。在路加是十八章，路加十八章是这么记载这一位，因为他很富有，所以这个造成他的困扰。所以我说他可惜在哪里呢？那个富有的那一代啊过去了，所以我们不知道后来他的以后就是包括下一代又下一代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只知道一件事，也就是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那时候来跟从耶稣的人，你看不管是彼得或者是保罗，那时候来跟从耶稣的人，他们进入了永远的荣耀里头。直到这个世代，我们还在他们所建立的根基，在这永远永生的荣耀里头，他们建立了，我们也知道了。所以这一个本有这个荣耀的，他本有这个荣耀，跟随主然后走进永生的荣耀。可是那时候他的地位啊，让他考虑一下，结果他只能做到那个世代以神看为好的那样，结果他只能做到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会想想，孩子们该怎么造就呢？生活、工作、侍奉，主总是给了恩典，确实给了恩典，他们就在恩典中长大。所以我想勉励的，就像我的小孩啊，以前他在十几岁，我问过他，我说如果走主的道路真的必须要殉道的话，你敢吗？在十几岁，大概十三岁吧，因为他十三岁开始受差遣往日本宣道，这个孩子一直到现在26岁，这许多年没有一年停过跟着主。他是在教小学，主给了恩典，从一个失败的家庭，他慢慢被造就成全程都学音乐，为的是侍奉主。所以那时候把他带去学音乐，后来他也果真侍奉主。他从国小毕业，13岁的时候主开始呼召，就往日本一起行动，一直到现在还是一直在行动。那他平常的工作是小学，所以就是说你或你的孩子蒙了恩，是一个生活，是一个工作，是一个蒙恩的人。然后呢，蒙恩的人侍奉要怎么做呢？13岁的时候我问他，他说他不敢。 我说如果必须要走主的道路而以至于殉道，你敢吗？他说他不敢。我在想主的安排一定是都是荣美的，可是小孩他不敢，因为他还小。后来就跟着一直宣道，一直宣道，就在日本演出了教会历史。原来日本的教会历史啊，全都是宣道的。他们杀基督徒杀了200多年，我不晓得各位晓不晓得这个历史，就是从丰臣秀吉开始到德川家康，一直到德川家康的后代，杀了几个世代。为什么要逼迫呢？因为一开始啊，是织田信长开放了信仰，开放了步道，让他们自由，所以信主的人很多，包括很多城主都信主了。那时候的小西行长也是信主的，这是一个他们历史中也是知名的。那很多人信主的，包括高山右近，都是那时候的一个城的城主。所以很多人啊，他们那时候城主几十个信主了，所以他们害怕了，害怕整个日本被信仰夺走了。所以到了丰臣秀吉开始禁教，逼迫都要放弃信仰，不放弃的那就是进入了，刚开始就是有26个 leader 啊，就是各地知名的，包括传教士，就上十字架。所以我们演出这一段，那这一段是整个逼迫的开始，这是时间延长到200多年。那这逼迫的开始啊，他们就抓了各地的传教者，有的刚信了十几年，热心爱主，成为一个传教者。那有的呢，甚至是小孩，才13岁，也因为热心爱主，也是其中一个。所以这26个呢，是第一批名单，他们就殉道了。那么走在殉道的路上，游街示众，日本的方法是这样。那么游街走了700公里的路到长崎，钉十字架，就挂在那里。那挂在那里一个月，就钉着十字架就挂在那里一个月。当然飞鸟来啊，会吃哦。那这事啊，就这么过去了。所以日本本身的历史呢，没有人去讲这件事，直到80几年前。直到80几年前，有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一段真实的历史，包括禁教令，包括基督徒遗留下来的东西，包括他们的衣服，那时候有人保留下来染到血的衣服布块。所以这些考古学家发现以后啊，政府啊立了国定纪念日，立了国定纪念日，就纪念这26个人，把他们称作26圣人纪念日。日本政府呢也立了2个国立的史料馆，基督徒史料馆，国立的。那主呼召我们去的时候，在4年后，主跟我说演出这一段历史，所以我们在去日本的4年后预备了这段历史的演出。在预备的过程啊，主用了很多的异梦跟异象。负责道具的呢，他就梦见了道具怎么制作。负责打太鼓的呢，就梦见了太鼓。负责打灯光的，就梦见了灯光室。这些事啊，全然在日本成就的。灯光室真的出现了。他说我梦见的就是这一个走道，这一个灯光室。打太鼓的呢，就学了太鼓了，我们以太鼓开场。道具的呢，就按着神指示的都做好了。所以我们在日本演出，弟兄姐妹们呢，都有很好的见证。那至于我们呢，反倒看清楚了永生的路。因为我们在被呼召演出这几年呢，主开启了天上的几次异象。我们看到这圣徒啊，在主那里，然后他跟我们说，用日文说加油，就是頑張って。就是有3个人看到了这个天上来的异象。那时候我们正在预备要去演出的第3年， 这天上来的异象啊，这圣徒看着我们就说加油。来了几年的异象，包括今年我们去长崎演出，长崎福冈大阪神户，我们今年去那里演出，我太太呢桂香也看到日本的那一个穿着古代衣服的圣徒，他指着他们的后代对我们说请来帮助他们，他邀请我们，这在主那里，在永生里头的当日那么勇敢的，在永生里头他所留下来的福啊，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所以日本呢，主开启了福音的门，不断的呼召人去传讲福音，让他们的后代啊，不断的可以明白福音，进入永生。我们呢，亲身经历了这件事，看到的圣徒在天上的说话，他指着他的后代说请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呢，因这样的话呢，也极力的预备，就去帮助他们。所以在永生里头那个世代，我们演出的是400年前的受难者，430年前福音传进入，将近440年前福音传进入，400年前的受难者。这受难者呢，他真实的在主那里，而且那个同世代的人所做的工，同世代的人，不管是医生、律师、教师，同世代的人的工，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去了，只有这些爱主的人所做的工，却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蒙主祝福，一个世代一个世代非常清楚的蒙主祝福。所以呢，我们走在其中啊，觉得这一生你为主所做的事，你怎么爱主，你怎么样走入今天的信息，其实神祝福你啊，是一直的一直的不断的在你和你的后代里头不断的祝福，神也兴起人来帮助他们。这事啊，可能是你现在不清楚的神的作为，你相信但你不知道神真的会这么做。就像这些圣徒因着相信走了十字架的道路，可是他们那时所做的工，不管他信主7年还是12年还是20年，他们在那个世代所做的工，主的祝福啊，很清晰的直到现在还在进行着。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清楚呢？是因为主把天上的异象打开过，我们听到这些圣徒说话的声音，还有对我们的勉励，还有说请来帮助，他所穿的啊，天上异象的启示都让我们知道是他们，因为他就穿那时穿的衣服，是他们。所以呢，还有什么可以知道呢？就像主差我去日本的第一次，他说2月5号出发，樱花开的时候，我原来不知道是神纪念他们，我就照听到的带队伍出发的。2月5号樱花开的时候，到后来主要我们演出这段历史啊，我才知道原来他们殉道的日子就是2月5号就是樱花开的时候。那一年呢、啊，花开了，很漂亮的山景，可是人呢殉道了，就2月5号，神纪念他们。所以主呼召我去的时候，我原不知道是这么奇妙的作为，我就是去了几年，主说演出这一段历史，我才知道原来主带着我们进入，原来神祝福日本的美意。那日本曾经拒绝过，现在可以得着神要我们去祝福他们的后代。所以这件事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你一个人今日不管怎么行走，神报赏你的报赏啊，远胜过你给他的，远胜过，大大的胜过你怎么爱主，你怎么给主，他大大的报赏你。 所以我说这年轻富有的官可惜啊，可惜他那个世代当然或用尽了或没有用尽，所以我不知道这年轻富有的官那几代怎么样，我只知道他差一点点可以走进神呼召的门徒们所立的教会根基，这荣耀传到世代世世代代，他差一点点可以形成这样的行走，所以他很可惜。那么今日的我们呢，神必祝福你，因为你听了福音，你信了耶稣的名，所以他必祝福你。所以请多一点真实爱主，不要卡住，多一点真实，那多一点进入到在他里面，就是他的道路，他的意念，不要卡住，多一点进入，他会很真实的引导你。如果你存心要这样爱你的主，他会很真实的引导你，使你不会卡住，知道他的道路 follow the way of love， 也知道他的意念，因为他会指示你。如果你立志要遵着他的旨意行，他会指示你，然后让你行过神很奇妙很荣耀的道路，并且他给你的报赏不单单是今世生活工作侍奉，不单单是这样，他给你的报赏啊，在你不知道的年日，他因纪念你，他都要报赏你。这是很值得的。所以我们日本宣道很多年后，我就问我家里这个小孩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说现在我再问你一次，也是在主日，我说如果现在必须要走主的道路，是必须要殉道的，我说你敢吗？他这一次回答，他说他敢，因为已经看到了很好的神的荣美。这些殉道者不管他是几岁，不管他是信了几年，他们当世代所做的功啊，直到这个时间还在进行。我们被呼召去啊，原都是跟他们的爱主有关，原都是因为他们这么真实爱主，主呼召的后来的兴起的人，把神的慈爱传给他们的后代。哇，这功当世代没有人能比得上。所以我的小孩说是可以，他敢，只是不知道死的感觉。他那时候回答的时候，不知道死的感觉，但是敢的，现在已经是敢的。所以我们服事主也蒙了福，所以愿大家呢能够走进真实爱主，那多一点在主里，好让你今世不但是蒙福，世世代代都有他的纪念，都有他爱你，学到能够与神同心同行，能够走进他的真理里面合一。好，愿主祝福各位，今天讲到这里。